谢你，我们该招聚我们，在你的脚前来一同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也实在是不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主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敞开，也求你自己将你的亮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之中的时候，主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来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主你自己那丰盛的恩典，祝福你自己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门。
好嘞。
弟兄姊妹平安。是的，我们要读诗篇这个第一卷，第一卷的诗篇是从第一篇到第41篇。那么我们前面读的约伯记呢，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经历了人生的苦难。那么在经历人生的苦难过后呢？就是进入这个我们向主有祷告，有这个有赞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诗篇是跟着这些还有这个箴言啊，还有这个传道书啊，这都是属于智慧书。那么在智慧书里面呢，我们也知道每一句的话语其实就是一个箴言来着的，就换句话说，诗人是用最简短的语言来表达他里面的情感，所以这是把自己里面属灵的那一个最深的感情给描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来到诗篇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跟诗人如何的，在灵里面相遇，借着诗篇，我们可以在灵里面与主，共同的来，合一。这是，我们要读的诗篇。那么，诗篇呢，我们也知道说，诗篇被称为是大卫的诗篇。那么，大卫所写的诗篇呢，总共有73卷，所以73篇。那么这是有署名的，那么没有署名的，我们相信在卷一里面只有第一篇、第二篇，还有第十篇、第33篇，这4篇没有注明是大卫写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四篇虽然没有注明是大卫写的诗，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大卫写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25到26节，那里圣灵就已经向我们见证说第二篇的诗是大卫写的，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25到26节，25到26节，他这里是说大卫指责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篇诗是，诗篇的第二卷，第二篇。所以我们看见说，是圣灵自己做见证，这些诗是大卫写的。虽然没有署名是大卫的诗，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说，这个第一篇、第二篇他们是紧密相连的，两个诗。因为第一篇的诗是告诉我们两种的人生，第二篇的诗篇是告诉我们两个世界。所以我们看见说，这第一篇、第二篇几乎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都是大卫写的。 那么第九篇跟第十篇，虽然第十篇没有署名，但是第九篇和第十篇其实它是同一首诗来着，因为它们两首诗合在一起是一首字母诗。所以我们看见说，整个的卷一，41篇的诗篇，其实我们都可以挺有把握的说，这全是大卫写的诗。那么，这也就是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大卫他确实是在主的心目中，他确实是非常的合神心意，而且他能够写出这么多的诗歌，而且是能够把主的自己的那个心意都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些的诗篇是完完全全在赞美神，在诉说神的荣耀。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就是说神在第一篇里面开篇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这个义人和恶人两种不同的结局，所以一个是有福的，一个是有祸的。那么，有福的人生呢，他是敬爱神的，是在溪水边常青的树。那么有祸的人呢，他们的人生呢是心中没有神，是被风吹散的糠秕。所以这个都是在诗篇第一篇里面的诗句里面告诉我们。那么，紧接着第二篇也是，就阐明向我们阐明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神永存的国度，和另外一个就是灭亡的世界。那么这样子就是在这个第三、第四篇，那么也是在极难之中大卫写的诗歌。所以我们看见在诗篇第三篇是大卫在哀告当中，他表明了神是我们的盾牌和力量，是我们的帮助。那么第四篇呢？那么也是依靠神使我们得安息，可以安息在主的怀中。那么这就叫我们看见说，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在神的里面，就是神他自己要愿意来向我们来开启，愿意向我们来阐明，并且告诉我们什么样是义人是有福的，这个不义的人、恶人是有祸的。那么我们一到四篇有一个思考题，就是说，诗篇有什么独到之处？它对我们能带出什么样子的感动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知道，诗篇与其他圣经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节奏，它有节拍，而且，它有曲调，这是其他圣经所没有的。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就是其他圣经呢，基本上都是神在对人说话，那刚好诗篇呢，是人对神来说话，说话来清新吐意，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是诗篇它的独到之处。那么在每一次那个诗篇里面呢，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就是有一个细拉，就是说有一个静止在那里，默想在那里灵修祷告，看神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不仅仅是我们对神来说话，而且也是我们去倾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所以，虽然诗篇是人对神在说话，但是它和其他圣经也是一样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来。所以，虽然是借着人手所写成的，还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把诗篇称作灵歌。那么，这一个诗篇就能够帮助我们进入这个灵修祷告的生活，让我们一生都能够与主同行。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他不仅仅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且我们知道大卫他擅长弹琴作诗，那么神也特别 高大卫为这个以色列的美歌者，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把诗篇称作为大卫的诗。那么，神是借着摩西来颁布了五卷的律法书，那么又是借着大卫来献上这个赞美诗，所以难怪，神会对大卫的评价是说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司布真对诗篇的注解也是以这个大卫的宝库来命名的。那么不仅仅司布真是如此的命名，然后我们也看见尼托生弟兄还有江守道弟兄，他们对诗篇的讲解，也特别是对上行之诗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来攀登黄金阶梯，直到神的圣殿中，并且到了神的圣殿中来敬拜颂赞，来赞美我们神的名。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诗篇，真的是就是我们在灵修祷告之中可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与主合一，一步一步的与主来更亲近主。所以，我们看见说诗篇，它横跨的这个跨度也是非常的长。大约有1000年，这个的时间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他最早的诗是摩西的诗，那是第90篇，大概是写在西乃的旷野，是在主前1450年左右吧。然后最晚的诗是被掳归回的诗，那是137篇，大约是在写在主前的450年左右，所以这个跨度横跨了1000多年，作者也是最多的，有十几位的作者。那么，因为我们看见有署名的作者已经有8位了，那么圣经中还有很多没有署名的作者，所以至少是十几位的作者。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也是诗篇，因为诗篇的119篇。它共有176节。那么有趣的是，最短的一卷书呢，也在诗篇，那是诗篇的117篇，那总共只有2节圣经。所以我们看见说，诗篇是太丰富了。神就将诗篇就是这样子的放在我们的心中，而且告诉我们，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昼夜思想，他变为有。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作为圣徒来说，我们就没有诗歌，因为诗歌是我们来歌颂主、来赞美主的歌。这个是诗篇1到4篇哦。那么，诗篇5到8篇。5到8篇，这里我们有一个思考题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与神同行，又为什么要来赞美主？我们知道神的威严、他的权柄、他的智慧，并且他设计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呢，他还统管保守着这个世界。如果在宇宙中没有神，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无从说起，因为生命就没有了起源，就没有了依托，也没有了根据。没有生命的宇宙，就会使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正因为神是赐生命的主，他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他有那长阔高深的爱和无限的怜悯，所以我们才要与神同行，否则呢，一切都将灭亡，陷入那无尽的死亡之中，因为那个是死尽毫无生命气息的地方。那如果整个宇宙没有生命气息的话，那是真的是死尽一片，所以那就完全的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要与神同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与神同行的意义在哪里，也就是 我们能够拥有与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也看见说，主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因为诗篇这个第八篇就告诉我们，主的名叫耶和华。那么，这个耶和华的意思呢，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那么，当我们观看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宇宙星辰，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说，神他那个至尊无比、自有拥有的神性，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是永活的真神，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看见说，神他乐意这样施恩来向我们表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与神同行。那么，诗人在患难之中经历神的大能，用自己的生命来谱写赞美的歌声，求神引领，一生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他不仅是诗人，而且他是一位君王。那么，他作为一个君王来说呢，他是特别的有权力。有权柄的人，那么，可是他在他的诗中呢，又特别强调说，他的那个能力呢，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起来。那么，这也是向我们在诉说，伟大的神呢，他竟然愿意被限制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愿意被限制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是从婴孩的口中，所以不是从他的手、他的脚来建立这个权柄，来建立这个能力，而是从神的话语来建立这个能力，来建立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这里我们必须向神献上祷告、赞美和感谢。如果我们这样去赞美、感谢神的话，必定会令撒旦蒙羞，哎，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与神同行，需要来赞美神。然后紧接着下去是第九篇的诗篇。我们知道第九篇的诗篇，它有一个曲调名叫做莫拉变，这个意思是儿子之死。那么诗人诉说的这一个意思，当然是向我们诉说了、表达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圣子，他胜过了死亡，那么也向我们阐明救恩。所以，我们看见说，九到这个12篇，在这几个诗篇里面，我们都看见说，诗人他深信神必定得胜，而且呢，神的公义也必定能够施行拯救，所以虽然我们人是悖信的，但是神仍然是可信的。那么我们这个思考题是来思想我们的信心是从何而来，如何才能在死亡困苦之地发出赞美的歌声？首先，我们看见神是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的信心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只有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才能轻看一切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和苦难，才能在心中发出赞美的歌声。那么大卫说：“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大卫将所有的荣耀归给神，即使是在得胜的时候，他也没有将荣耀留给自己。那么他说，神一出现，仇敌就跌倒灭亡了。这是神大能的显现带来的胜利。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从心底发出赞美，他说：“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若是我们看见大卫所看见的，我们看见那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坐着为王。耶和华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所以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能够赞美主，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他必然得胜，他的权柄也存到永远。那么接下来是诗篇的第十三篇，第十三篇诗篇，第十三篇诗篇是在愁苦中呼求神。他这里说到，神，呼求神说，你要忘记我要到几时呢？所以一年，他四次的呼求神，那么，并且他以为说神不理不睬他，也不听他的呼求。可是到了，大卫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却说，我要依靠耶和华的救恩，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祷告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让我们看见，就是当我们向神倾心吐意之后，我们心里就可以有那一个喜乐的灵流露出来。那么，让我们就看见说，我们要与神，能够，表同情，与神同行，然后得着神的喜悦。所以，到了诗篇十五篇的时候，大卫也让我们看见说，与神同行的人，他所拥有的美德。那么，我们的思考题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如何化忧愁为喜乐？那么我们的忧愁呢，常常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当我们一夜之间呢，落在痛苦患难之中，相信我们也和大卫一样，肯定会埋怨神：“你要忘记我吗？你颜面不顾我到几时呢？如果是这样，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离开主耶稣，我们是什么都不能做的。我们越是忧虑、悲伤、悲哀，我们就越灰心胆怯，就越花看不见救主。大卫发现世界的王就是魔鬼了，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使人沉沦死亡。我们自己呢，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心眼模糊、灵性昏暗，以至于信心摇动。那么其实呢，神呢，他其实是云上太阳，从未改变。所以当大卫才会单单的求主说，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之时。当我们的眼睛明亮了，我们就不会再抱怨要到几时。我们几时不再迷恋这个世界呢？我们就不会，也就不再放纵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几时呢，就能单单的来仰望神？大卫经过祷告，坚固了信心，并不是因为这个环境改变了。其实大卫祷告，那环境没有变，危机还在，困难重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难处依旧。这乃是因为呢，大卫看见了神的慈爱和救恩，他不再惧怕，他深信神的慈爱和公义绝不会撇弃他，绝不会离开他。所以这时候喜乐的心就令这个愁苦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祷告可以让我们更加坚固，也能够让我们更加刚强。这也就是祷告的力量。接下来是诗篇的十六篇，十六篇是大卫的经诗。我们知道，经诗在原文的意思是祈祷和默念的意思，所以这个经诗呢，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一首诗是如同黄金一样那样宝贵，并且它里面也是将神的奥秘向我们来启示出来，所以 当我们在读大卫的经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大卫他是在急难之中来祈求神来遮盖、来保护的诗篇。这个是16篇，那么17篇是大卫的哀歌，他也是一样的来祈求耶和华的保护。以及18篇是感恩的歌，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大卫他在这里歌颂我们的救主，他是全能的至高的救主。那么诗篇19篇呢，也是向我们启示出神的大能，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伟大和这个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伟大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说，从16到19篇让我们看见说神的信实，所以我们的思考就是神的信实到底可靠吗？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说，大卫在每一次的患难中，他都是求神来保护他。正如我们在每一天的恩典当中，他都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的话语他安定在天，神连一个转动的影儿都没有。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唱诗歌，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所以在诗歌当中，也是告诉我们，耶稣是何等的可靠。那么，他是我们的至宝，他是活神，他不误事。所以大卫在他的诗中，16篇里面说到：“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么这一句诗也可以翻译成“除你以外，我再没有好处”。那么表明了，唯有耶和华是造物主，唯有耶和华能赐永生和救恩，他是生命的救主，唯有他才有救赎的能力，他绝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完全的信实可靠。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是完全可靠的。那么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若以其他代替神的地位，无论是把家庭、事业、名利等等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通通都属于别神。我们的别神越多呢，我们就越愁苦。那么，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所以表明。耶和华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份，是我们的产业，这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担当来仰望和顺服神。接下来诗篇20篇和诗篇21篇，他们是姊妹篇，是弥赛亚的诗篇。那么，还有22篇到24篇，也是弥赛亚的诗篇。所以我们看见说，从22篇到24篇，这是3部曲来着的。那么我们看见22篇是诗篇中的哀歌，是十字架之歌，它是诉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孽。那么是喂养舍命的好牧人。那么耶稣呢，他将自己献上。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就看见说，首先第22篇这里是看见我们的主是好牧人，而且他是君尊的祭司。那么第23篇是牧者之歌，那么是诗中之诗，说到我们的主耶稣是灵魂的大牧人。那么这一首诗歌，直到今天我们也都还在歌唱。歌名是叫做《耶和华是爱》，那么这是表明了我们的主耶稣是时时都在引领、安慰我们的大先知， 所以我们刚才看见说，22篇说的是祭司，我们的主是祭司，那么是大祭司。现在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大先知。那么第24篇呢？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群羊的牧长，也是荣耀的君王。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弥赛亚的三部曲：祭司、先知、君王。我们的思考题就是说，当我们如羊走迷时，如何来遇见主？如何来遇见我们灵魂的大牧人？我们又是怎么知道有主的同在？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命令有一个，就是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这是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不同的地方，我们不能停止聚会，因为我们知道，若想我们遇见主，我们就要去聚会。这不因为聚会中有其他的东西，乃是因为聚会中有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去参加聚会，我们就是来到弟兄姊妹的中间。弟兄姊妹就是主的羊，主的羊在哪里，主就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来到聚会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会遇见我们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主也就命令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当我们来到弟兄姊妹中间的时候，当我们一同在主里有交通，有这种生命上的这种彼此在灵里面的一种交通，在生命上的一种连接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就知道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也是鼓励到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而且是22篇这里也说到他是用潮录，在题注里面是说到这个曲调是用这个。潮录就告诉我们说，是这个早晨的，这个鼓舞帮助我们。那么诗篇接下来诗篇25篇，25篇到28篇是，诗人的这个个人的求告诗，是属于悲欢的诗。那么我们也看见，就是诗人在求告。神，在他的这个苦难当中来求靠神，那么我们就不仅要问为什么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神的祝福又在哪里？虽然有许多的疑惑我们今天不能够解释，因为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所知道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向我们见证说，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些在25到28这些诗篇里面，那些神恩典的话语一出来的话，我们的信心就马上就接受了，因为这就是在主里面，在灵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主与我们同在，他是那样子的顾念我们，所以这会让我们就是弃绝掉一切我们自己的自意，所以让我们无依无靠的来依靠主，来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得着他所赐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义人因信而生，并且这个生命。就是这个信心的礼物，所以义人的劳苦呢，也带进应许的祝福。当我们这样单单的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伤痕，看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的时候，神的恩典和祝福就要在这里向我们显明。所以这就是神的祝福。 他要在主里面祝福我们。接下来是诗篇二十九篇，诗篇二十九篇到32篇。诗篇二十九篇到32篇，我们看见说，在这些赞美诗里面，我们看见，诗篇这里，29篇是赞美诗，是诉说神的威荣。那么诗篇30篇呢，是感恩的诗，说到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那么，所以我们要称谢他直到永远。那么，这叫我们看见说，就是，诗人他在这里已经完完全全的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所以我们也看见说，他已经完全的在主的里面，长成满有主基督的身量，所以他要我们依然的继续的往前来追求主，所以我们看见说诗篇31篇，它是在危难之中全心的来投靠神；诗篇32篇是训悔的诗，也是蒙神赦罪的喜乐，表明了主是我们的藏身之处。那么，我们的思考题是诗篇三十篇，说到，题注里面说到这个是大卫献殿之作，可是大卫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圣殿，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载呢？所以，弟兄姊妹们，都分享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也看见说，30篇是大卫的个人的感恩诗。他在重病之中呢，被神医治以后，向神发出的感谢和赞美。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他是将，他是将自己作为自己的身体作为神的殿来奉献给主。不仅如此呢，他还为建造圣殿来预备财物，来奉献财物和准备那些建殿的那些木材呀、材料啊、金银铜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首诗是大卫特意为着神的殿来做的献殿之歌，是为着神的慈爱和他自己的病得医治来赞美神，来称谢神，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是大卫作为献殿的歌来做的这一首诗。那么，诗篇32篇呢？也告诉我们，这是一篇是告诉我们，主的赦罪之道是何等的完美。那么，我们要如何的来认罪悔改呢？我们如何的认罪悔改？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罪。那么，罪在圣经中的意思，它是指着不中目标，就是指我们人没有做神吩咐他做的事。那么，也就是说呢，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却没有做，这就是我们的罪。那么，雅各书4章17节也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可见，神叫你做呢，你偏偏又不去做呢，这是悖逆的罪。所以没让做的，你偏要做，这是叫做任意妄为的罪。所以悖逆的罪也好，任意妄为的罪也好，这些都是罪。那么，如何来认罪悔改呢？就是，我们知道大卫也犯罪，但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只有当我们真心的来相信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痛悔忧伤的心，我们才能够真心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么，接下来是33到36篇。 33到36篇，33篇是节日的颂歌，34篇，是这个颂感恩的歌，那么35篇是咒诅之诗，那么36篇是智慧诗。那么我们的思考题是，35篇是大卫的，诅咒诗。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不能咒诅人嘛，那么为什么这里大卫却作诗来咒诅呢？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可诅可咒的呢？我们知道新约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爱仇敌，绝对不是咒诅他们哈。所以大卫的咒诅诗呢，他也绝对不是要针对扫罗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绝对不是在这里来咒诅扫罗，因为大卫已经多次的都换过扫罗的性命，所以他们根本没需要来作诗来咒诅他。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他其实是在这里祈求神拯救保护他，并且呢要毁灭他的仇敌，就是那一些来诬告陷害他的人。那么这些仇敌呢无故的恨他，所以大卫就呼求公义的神为自己伸冤，对恶人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么这里关键的点在哪里呢？关键是在于大卫他没有自己伸冤，他没有自己伸手去报复、去报仇，而是来仰望神、依靠神的保护。那么这样的祷告是大卫出于信心，他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必然施行拯救，而非发自他个人的仇恨，他恶意的来诅咒敌人。所以这就叫我们看见说，大卫他写诗的这一个情怀，并不是出于个人的那种仇恨。那么《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那么这人可诅可咒，那不是叫我们去咒诅别人哈。这里的意思乃是说，若我们不爱主，就没有主可以来做我们的避难所了。我们就等于是生活在神的咒诅之下，因为神再来的时候必定要审判嘛。所以弟兄姊妹都分享到，也分享得很好。因为从我们始祖犯罪以后，我们就受到地都，连地都受到咒诅。所以，当我们不爱主的时候，我们就失去那一个遮盖，失去那个保护，所以我们就落在那个咒诅之中。所以这一节圣经并不是鼓励我们去咒诅别人，乃我们知道主乃是要求我们要去爱仇敌，要完全的交托给主，像大卫那样，不是自己伸冤，乃是靠着主得胜。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神的心意。好，我们看最后这个37到41篇，37到41篇，我们知道37篇是智慧诗，再一次的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异人的有福的人生和恶人这个灭亡的结局，是让我们耐心的等候耶和华。那么从38到41篇呢，都是诗人在病痛之中来求靠神，因着神的医治，他来感恩赞美。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主他是乐意来向我们施行拯救的。而且最后41篇呢，也向我们表明了，唯有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读完这个整卷的卷一的诗篇，我们神就让我们看见了两种人生、两个世界、两个结局。所以我们的思考题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见恶人享福，义人受苦？义人的盼望究竟到底在哪里呢？ 所以诗篇37篇，里面也是，都告诉我们，也叫我们看见，虽然恶人作恶，行恶，他甚至呢还享受，享受，并且还致富，发家致富。那么义人呢，行义呢，却未必道路亨通，道路通达。我们神其实也没有应许我们天色苍蓝，我们努力不犯罪，也看不见我们的苦楚有所减少。所以呢，不要因为恶人一时的繁荣而心怀不平。我们要遵行神的良善，因为义人始终强过恶人。这是诗篇37篇和39篇告诉我们的。那么恶人呢，必定会被折断。耶和华总是扶持公义的人。那么和约伯一样，我们的苦难都是掌握在神慈爱的手中。我们也要像约伯那样，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一切、掌管万有，他掌管明天。那么我们的盼望呢，就是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指望呢，也在乎你。这是诗篇39篇第7节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指望完完全全都在乎神那个永远复活的生命。这是39篇的第13节。所以我们看见诗篇37篇，它11节、18到19节、23到24节都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平安喜乐，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盼望从哪里来？我们的这个产业在哪里？我们的道路在哪里？所以，感谢主，神将这一切都向我们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为的就是叫我们能够亲近主，能够来经历他自己丰盛的恩典，一生都能够与他同行，传扬福音。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大家。
好，谢谢云龙。